奴隶制度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控制和占有。有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是一万年前农业发展的产物，战俘、罪犯和欠债不还的人沦为奴隶。有关专家说，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奴隶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苏美尔社会中，亦就是今日的伊拉克一带。此外，中国、印度、非洲、中东和美洲地区亦都出现过奴隶制。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带动了奴隶制的膨胀。古代很多文化都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很自然的状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每人觉得奴隶制是邪恶和不公正的。在大多数城市里面，奴隶主可以给奴隶自由，使他们成为公民。奴隶为生产需要的商品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蔗糖就是一个例子。意大利人在12世纪前后建立了种植蔗糖的大农场，使用来自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奴隶。到1300年的时候，来自非洲的黑奴逐渐取代俄罗斯奴隶。到19世纪的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已经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欧洲人要印第安土著人在殖民地的农场和矿场里面做工，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死于虐待和欧洲疾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因此开始从西非进口奴隶，法国、英国和荷兰在美洲殖民地的做法大同小异。北南部的英国殖民地形成的农场经济完全依靠奴隶。农场上住了很多奴隶，种植棉花和烟草等作物，用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每个农场归一个家庭所有，他们往往住在一间面对河流的大屋里面。农场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用途的房间，譬如厨房、家具作坊、牲畜圈、谷物晾晒场以及分肉的地方，还有就是设在河边的码头，货物装船运往英国前就存放在那里了。农场主负责农场的经营，并且管理农场里面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人，给他们提供食宿和衣服。大农场里面的奴隶有时会多达200人，他们种植作物用于出售和农场的消耗，他们还要养殖牲畜以此得到肉和奶。在耕地里面做工的奴隶非常辛苦，他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很多奴隶都住在没有家具和供暖的小房屋里面，条件极其恶劣。有时一个房间要逼满5个人，甚至是10个人。加泽奴隶通常住在主人的房屋里面，负责煮饭和打扫房间。他们工作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无时无刻不在主人的监督之下。美洲南部殖民地通过法律不允许奴隶结婚、拥有财物或者是获得自由，亦都不允许奴隶接受教育，甚至读书识字。但是有些奴隶主就比表现出色的奴隶获得自由，或者是用金钱的方式奖励他们。另外一些奴隶主就用殴打、不准吃饭，或者是威胁将家庭成员卖出的方式来到惩罚不听话的奴隶。有些农场主还会用绞刑或者是活活烧死的办法处决那些被怀疑犯有严重罪行的奴隶。 史学家话，大奴隶主往往都系当地嘅领袖，喺地方政府里边任职，每年两次到殖民地首府参加立法会议。正系由于奴隶承担咗农场里边嘅艰苦劳动，农场主先至会有时间同知识去影响南部殖民地嘅政治生活。我们刚刚是讲过了美洲南部殖民地农场上奴隶的生活。在今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认同奴隶制度，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觉得奴隶制度虽然邪恶，但是十分必要。十八世纪早期，有钱人拥有奴隶是司空见惯的事，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地都是这样。多位美国独立而战的殖民地领袖亦是奴隶主。大家都知道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发明家和商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对奴隶制度的看法就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一生之中做了30年的奴隶主，还在自己开办的商店里面出售奴隶，但是后来他就率先开办了教黑人读书的学校，并为黑人争取自由。奴隶制度在北部殖民地之所以没有形成气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北方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排除了南方农场经济出现的可能性，因此北方殖民地主要依靠制造业和贸易。通过贸易，殖民者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英国产品，亦能够通过销售新大陆的产品赚钱。新英格兰成为海路贸易的中心，那里的人从事船舶制造，将船用产品运往英国。他们用本地的木材造船，同时亦出售木材和木制产品，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因此大西洋沿岸的新英格兰建筑船舶的小镇迅速成长，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马萨诸塞的波士顿。到1720年，波士顿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0人，仅次于英国本土的伦敦和布里斯托。波士顿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投资或者是从事航运业，政府大多数官员都由船长和商人来担任。美洲殖民地将鲸鱼油、姜、钢铁、木材和用蔗糖酿制的朗姆酒运往非洲，换取非洲人。这些人都是在敌对部落的战争中被俘虏之后卖给奴隶贩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船长尽可能多的换取奴隶，用船运回去。船上的条件很恶劣，这些非洲人一个挨住一个的逼在一起，几乎没办法移动。有些人还被锁链锁住，很多人因为没办法忍受非人的条件而自尽，还有人病死在船上，剩下的人抵达美洲南部殖民地或者是加勒比海的岛屿之后成为奴隶。到1750年的时候，美洲殖民地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黑奴。在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欧洲人总共将1200万黑奴从非洲运到美洲，其中有将近200万人死在途中。历史学家说，将非洲人送入奴隶制深渊最多的是英国船只。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运送奴隶的船长，最后因为厌倦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转向宗教，他的名字就叫做约翰·牛顿。他放弃奴隶交易，成为圣公会的领袖。他还谱写了著名的歌曲《奇异的恩典》。